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9月2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铜蛇的奥秘，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14-15。智慧人告诉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是以象征为基础的。未开化的人的语言主要包含了象征。实际上，如果把最文明的人的语言刨开到他自然的基础之上，都是建立在人所领受的一系列的比喻之上，然后在言语中使用。我知道的是，在我们教导孩童说话的时候，我们习惯称呼事物不完全是我们所熟知的名字，而是用所代表的一些名字，比如说用一些动物所发出的声音来代表，或者是用某种形象能够轻易地被孩子理解所代表的事物。可以肯定的是，在野蛮的民族当中，语言几乎全部都是由比喻来构成的。听印第安勇士向首领致辞，激发他们战争的热情，他汇聚了天地之间所有的比喻来发表演说。你会注意到，连印第安勇士的名字也是如此。熟悉印第安人姓名学的人会记得，最奇怪的名字给他们最伟大的人，用象征和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品质。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语言和自然语言是一样的。尼哥底姆在恩典当中不过是个孩子，所以当耶稣基督教导他讲论关于天国的事的时候，耶稣没有用具体的话语对他说，而是用比喻的话语，让他因此能够更加明白事情的本质，而不仅仅是用抽象的词语。当耶稣对尼哥底姆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说任何关于成圣的话，他乃是说，人若不是从水生的。耶稣没有对他说任何关于新的改变的话，他乃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开始的时候，耶稣没有告诉他关于圣灵的事，他乃是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当耶稣想要教导他信心的时候呢，他没有开始就说，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从我们活着的头身上得到救恩，而是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所以 信主的人第一个宗教谈话总是以象征的方式进行的，不是像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是纯粹的教导，而是像耶稣的话一样，一定是先应用在罪人身上，在他被圣灵开启并且明白天国的奥秘之前。我相信我找到了我们的主用形象，用一个又一个的比喻，一个又一个的象征来和尼哥底母谈话的原因。因为所有的语言根源都是象征。今天我要给会众们讲述一个简单的话题，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人因此而得救。我不是以说教和教义式的方式来讲，我要用经文当中的比喻的方式，竭力效法我主的榜样，像那些在恩典当中还只是孩童的人，清楚地来讲明信心。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首先描绘在旷野中的人，代表的是罪人。其次让我描述一下铜蛇，象征着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然后让我来说明一下如何处理铜蛇要被举起来，所以基督也要被举起来。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被咬的人要做什么，他们要仰望铜蛇，所以罪人必须要相信基督。首先第一个象征代表的是在罪中的人，这个象征是从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当中借来的。那时候他们被火蛇入侵，你能够想象以色列人第一次被火蛇军队入侵的时候，他们面容上的害怕和惊慌吗？他们曾经英勇地与亚玛利人作战，但是这些火蛇并不畏惧刀剑。摩西教导他们要用弓箭，记载在亚撒尔书上，但是弓箭并不能够战胜这些火蛇。以色列人他们忍受了疲惫饥饿，有时候他们白天遭受太阳的暴晒，夜晚又受到寒霜的袭击。若不是神的保守，旷野的艰难早就已经将他们灭绝了。所有的这一切他们都忍受了并且习惯了，但是火蛇是新奇的，所有新的恐怖都因其新奇而可怕。你能够想象他们是怎样开始彼此讲述他们所看见的可怕的来访者吗？你能想象他们的惧怕像野火一样在营地里蔓延吗？在流言传开之前，火蛇就吞噬了他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我们今天的感受会和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蛇到了他们中间一样。当我们的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我们相信他们身上有罪。但是当我们想到即使他们出生的时候没有被蛇咬，但他们周围到处都是数不清的罪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这个邪恶的世界，并且意识到围绕他的所有的罪恶之后，他能够没有害怕的感觉吗？一个基督徒能够相信自己走在这样不敬虔放荡的时代，却感觉不到自己被试探围绕吗？若是任凭他自己，对他来说，这些试探比最致命的毒蛇还要危险一千倍。但是画面变暗了，我们必须要用更深的颜色来画。看看被咬之后的人们，当蛇的毒素感染到他们的血管之后， 你能够画出他们因着疼痛而有的蠕动和扭曲吗？古老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些蛇咬了人之后造成了猛烈的热量，让全身都非常疼痛，好像热铁沿着血管流动一样。被咬的人非常口渴，他们不断地喝水，但仍旧喊着要水，想要浇灭里面的火烧。泉源里点燃了熊熊的烈火，烧着了人的每一根神经和筋骨，他们痛不欲生，在最可怕的抽搐当中死去。弟兄们，我们不能说罪会立即在被罪辖制的人身上产生这样的果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任凭罪，它会发展成比被蛇咬所造成的更加极端的痛苦。诚然，喝下毒酒的年轻人并不知道那里有毒蛇，因为除了酒渣，那里没有看见毒蛇。当然，吹嘘自己的富有，在骄傲当中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富有人，并不知道在他的腰上有毒蛇，因为他不知道那里有毒蛇。但是当他轻浮的日子结束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诚然，咒诅神的人不知道他对他的创造主所说的敌对的话是毒蛇所注入的毒液，但是他在将来会知道的。看看臃肿的酒鬼，看他在多年的醉酒之后玷污了他里面所有的人性。他是一个可怜的弱者，摇摇晃晃地走向坟墓，他家的柱子摇晃，他的力量衰败。神本想让他拥有神自己的形象，但是他却成了痛苦的化身。在他短暂的享乐日子结束之后，看看这个浪荡子，唉，真是太令人厌恶了，让我无法描画。我的嘴拒绝描述我们医院里每天看到的痛苦，可怕可憎的受咒诅的疾病，侵蚀着那沉溺最终的人的骨头。火舌与炙热的情欲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你可以往血液里注入毒素，但是情欲能够做得更多，它会往灵魂里注入定罪。当最完美的完成了他的工作，当他最后一个美好的概念被提出来，并且发展成可怕的罪行和令人厌恶的罪孽，那时我们就有了一幅被蛇咬的以色列人的画，面向我们展示他的可怕。阴暗的气息再次的加深，黑暗低沉，乌云密布，那被蛇咬死的人，他们的死亡是多么的可怕呀。有些人的死令人深思。最近已故的著名传道人伯蒙特博士死在讲台上，他的死让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不已。赞美神的歌声升到天上，他的灵魂被释放离开了身体，随即升到了神的宝座前。他的死值得被纪念，被铭记，在服侍了他的主之后，像完全成熟的粮食，像太阳奔跑在轨道上。但是罪人的死亡，被情欲所咬伤，没有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得救，哦，那是多么的可怕呀。凡人的语言无法描绘一个没有神没有基督的人临终的时候有多可怕。我向有史以来所有的演说家提出挑战， 从他们的词汇当中抽取足够可怕的词语来描绘那与神为敌、带着被唤醒的良心而死的人临终的场景。诚然，有些人活在最终，在他们死前把他们所沉醉的最后的渣子拿走，然后蒙着眼睛沉入深渊，没有丝毫的惧怕。但是其他良心被唤醒的人不是这样死的。哦，尖叫、喊叫和大声叫嚷的人啊，哦，那痛苦扭曲的表情啊，难道你们从未听过人是怎么攥着拳头发誓说自己不会死，又是如何站出来宣告说我不能，也一定不会死，我还没有预备好。从火海中挣扎回来，他们抓着医生，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希望医生能够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生命。唉，很多护士发誓再也不护理这样的人了，因为恐惧会伴随着他一直到死亡。亲爱的听众们，现在你们还没有死，但是你们很快就要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你们生机盎然，你们也不可能保证自己多活一个小时。你若是没有神、没有基督的人，你的血管里都是无法言说的死亡的毒液，使你们的离世凄凉的无以复加。但愿神打开我结结巴巴的舌头，用激烈激情的话语使你们讲述这个话题。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人死去，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离世进入了灵界，在天上哀悼的亲属泪流成河，在遥远的茫茫大海上，海鸥为遇难的水手发出唯一的尖叫，在最深最深的山谷和最高的山丘上，有人正在死去。我试图描述他们死亡的痛苦，却是不能。唉，你们也一定会死，所以你还要漫不经心地前行吗？你还会一步又一步地走下去，一路喜乐地唱着歌，却对即将到来的事漠不关心吗？哦，你们会像愚蠢的公牛一样轻松地走向屠宰场，还是像羊羔一样舔舐屠刀呢？真是疯了，人啊，你要走向永恒的愤怒，到灭亡的地狱里去，但是你心中却没有叹息，你嘴巴里也没有发出呻吟。每天都在死亡，却从不发出痛苦的呻吟，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也是痛苦的开始。是的，大部分人的状况就像以色列人被蛇咬的情况一样。现在我们来讲讲治疗的办法吧。被咬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良药是一个铜蛇，罪人的良药则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有些以色列人听到了要用杆子举起铜蛇，好作为他们得医治的方法，他们就说这是胡言乱语。他们很多人不相信地笑着说，哼，荒谬滑稽，谁听过这样的事啊，怎么可能呢？挂在杆子上被举起来的铜蛇，只要仰望它，我们的伤口就会得医治？连医生都治不好的，看一眼铜蛇就能够治好？哼，不可能的。我知道的是，即使他们不轻看铜蛇，也有很多人轻看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要我告诉你们他们是怎么说基督的吗？他们怎么说铜蛇， 就怎么说基督。有些智慧人说，蛇做了坏事，那蛇怎么能够解除坏事呢？是的，人会说，是人犯了罪，死亡才来到了世界。所以人怎么能够成为我们得救恩的途径呢？还有人带着犹太人对耶稣的偏见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又不是君王，不是王子，更不是大能的征服者，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唉，营地里就有人这么说过，他们说，那只是一个铜蛇，又不是金子做的，一个铜蛇对他们有什么用呢？打碎了也卖不了多少钱，它有什么用呢？人也是这么说基督的，他被人轻视、拒绝，他是个与悲伤与痛苦熟识的人。他们向他掩面，因为他们不明白他要如何来医治他们。还有一些人认为，传讲十字架不仅不能够救人，还会使罪恶增多。老医生告诉我们，黄铜很有可能是世界上让人死得更快的东西。看到任何明亮的东西，都会使毒素的作用更强，所以看到了黄铜，立刻就会死亡。但是奇怪的是，仰望铜蛇却救了他们。异教徒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会因为所传讲的基督而得救。真的，先生，你去告诉人们，尽管他们没有犯过那么多的罪，但只要他们相信，他们的罪就全都会被洗净。他们会利用这一点的，他们会比之前更加的坏的。因为你们告诉人，他们的好行为毫无用处，必须单单依靠基督。怀疑论者说，先生啊，你传讲这样的道理，这将会摧毁所有的道德，带来的不是医治，而是死亡啊。为什么要传讲十字架呢？唉，传讲十字架对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对我们得救的人，乃是基督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了。我自己不能不承认，乍一看，为了治好那被咬的人，铜蛇似乎是人所能够想到的最荒谬的发明。但是当我研究的时候，我在铜蛇上面看到了神自己最伟大的智慧。我承认，基督的十字架从外表上来看，似乎是简单中的简单，是任何人都能够想到的，但是其实他们却想不到。当你来研究和理解神的公义正当有效性和人借着十字架赎罪的血得着赦免的奇妙计划，我要说，即使神的大智慧，也不能够想出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彰显神的智慧更加聪明的计划了。请记住，尽管那听说铜蛇的人可能是对他嗤之以鼻，但是他们也没有别的治愈办法了。现在请听我讲一下救赎的整个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父老们，我们出生在一个罪恶的时代，我们使我们自己的罪过加增，因为我们没有盼望，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的热心没有喘息的时间，我们的眼泪一直流淌，所有的罪都无法偿还。但是弟兄们，基督耶稣神的永生爱子，他来到这个世界， 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她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且最终她的死伴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代替了那来到基督面前的忏悔者，承受了他们的罪的惩罚。今天你若悔改信靠耶稣，你的信靠和悔改就是基督为你受罚的坚实证据。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该怎么处理铜蛇呢？经文说摩西举蛇，我们读到的是他用杆子把蛇举起来。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也必须被举起来，而且他已经被举起来了。恶人把他举起来，用钉子把他钉在受咒诅的树上，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天父把他举起来了，因为神高高的抬举他，远超过执政的和掌权的，而传道人的任务也就是要把他举起来。有些传道人忘了他们在世上的使命就是要高举基督。当神告诉摩西要举起铜蛇的时候，假如摩西心里面说，在我举起铜蛇之前，我应该要先做一些解释，先不要在平民百姓的面前举起它，我要先向少数人证明，这样他们就能够明白了。我要给这个蛇穿上金子做的衣服，用各样银制的饰品来装饰它，这样它就不会被粗俗的眼光所注视了。我要努力地向他们解释和说明，这就是这个时代以及过去的时代很多神职人员试图行出来的事。哦，福音不能够传给穷人。罗马教会说，平民不能读圣经，他们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对普通人来说，圣经太过神圣，不能明白。不，把铜蛇包起来，用布把它包起来，不要展示出来。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铜蛇的奥秘》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下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